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。这个经文很短，他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信是后世信的人。”为什么圣经这样说？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勇气跟人见证福音？因为我们心中没有把握。在保罗传福音的那个时代，你说你传一个救世主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人家笑话你。今天你传耶稣基督，人家也笑话你。我没有勇气，所以圣经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这是真理。下面就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这个大能这个字，我们今天的英文炸药这个词是什么词啊？ Dynamite， 它就从这个字而来的。这个字的希腊字 Dunamis，我们英文里得到这个炸药这个词，还得到一个词叫 dynamic， 那种能量释放出来能改变你。你知道今天的科技很发达，但对改变人心能量并不是太大。就像你的生活在家庭当中，你想改变你的对方，你的配偶，你屡战屡败，没有力量。但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它不但改变了人的历史，也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。所以圣经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什么呢？后面一句话怎么说？相信的。这个能力，这个福音，它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必须要伸出你的手说：主，我愿意，我降服，我接受。所以这个大能要改变你的生命。所以我们自己再来背一遍好吗？我为此要救相信的人。这个希利人就指所有的外邦人，包括我们。我们感谢主。这一段时间我们是在讲诗篇，我们特别选一些诗篇跟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那种感受、那种心情、那种情感有关的诗篇。我们人活着不仅有大脑，你会思考，因为你有很多的感受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忧伤、孤独、忧虑、羞耻、有压力、有苦闷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里头愤愤不平，我们恐惧。那这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所经历到的内在的东西。别人看到你笑，但是你自己内心如何你知道。每天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的里头就像大海一样翻腾不定。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，可是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那个喜乐和平安好像没有了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里面有个起初的爱，就像你谈恋爱那个起初的爱，这个起初的爱带来一个起初的感受，那就是平安和喜乐。当这个爱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爱好像里头没有平安和喜乐。在生命当中你常常经历一些阴暗的东西，你孤独，你悲伤，你身体疾病的时候，生病的时候你觉得无望，何年何月这个疾病才走。当你婚姻陷入一个泥塘的时候，主啊，还有多长时间我从这个苦海当中走出来呢？所以我们每天经历这些内在的幽暗、内在的苦闷，我们情感或上或下。你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，可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工作能撑多久，你里头没有平安。所以圣经很真实的，诗篇不但告诉你怎么敬拜神、赞美神、怎么祷告，诗篇告诉你，你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有情感的人， 你的大脑，你的 mind 要成圣，你的情感要归正，你的情感也要成圣，让你的里头这些忧虑、这些不安、这些孤独慢慢被主洁净，里面充满喜乐和平安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，神啊，我的心啊，为什么忧闷？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有这种共鸣，有的时候我们忧闷，为自己忧闷，为我周围的事情让我忧闷。那圣经告诉我们怎么从忧闷当中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诗篇，就刚才我们读的诗篇五十六篇。这个诗篇教导我们，离人的里头，我们每个人的里头有一种情感，有一种情绪，有一种心情，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、某一个时期，你会经历到，这叫恐惧、惧怕。弟兄姐妹，你问问你自己，在你生命的每一天，不一定是都有惧怕，但是一生的某一个阶段、某一个时期或某一天，你就突然被恐惧所抓住。恐惧和忧虑不一样，但是恐惧和忧虑常常有分不开。很多人没恐惧所抓住的时候，他的里头没有平安，里头没有喜乐，他怕。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主在这个诗篇里头怎么来教导我们，怎么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情感上、内在的心灵上被主洁净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里面有血有肉的人，让我们能感受到周围的一切。可是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如羊走迷了路，我们的心智也如羊走迷了路，我们的情感也如羊走迷了路。主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牧人，把我们带回到你的羊圈。主，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的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头矫正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我们里面究竟是什么。我们有时候活在恐惧当中，主，愿你在我们的里头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施灵在今天，在今天早晨触摸我们照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灵。主，当我们有恐惧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先讲一个童话啊，说很多年前在欧洲啊，有一个农夫啊，有一天赶着马车进城，到城里去。那么在半途当中，他遇到一个老人家，一个老婆婆，老婆婆要搭便车，所以农夫就带着这个老婆婆一道往城里去。那么在路途当中彼此交谈的时候，这个农夫心中越来越紧张，他发现住在身边的这位老婆婆原来是温月的化身，温月啊，瘟疫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安徽的普通话有的时候让你们很难听。这个瘟疫在他的身边坐着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紧张。这个老婆婆，也就是瘟疫啊，告诉他说，你不要紧张，我这次到城里头啊，只杀十个人啊，如果超过十个人，那我这儿一把刀，你就捅死我。只是个人，你不要紧张。可是他们赶着马车到了城以后，那个农夫发现死的远远不止十个，上百甚至上千。那个农夫就拿起这个刀来准备要刺这个瘟疫这个老婆婆。这个瘟疫说，哎，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你听我说， 我讲过的，我只杀死四个人，这儿死了这么多，不是我干的，绝对不是我干的，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是恐惧干的，是惧怕。很多人是死于惧怕，而不是死于瘟疫。瘟疫，对不起，再一次说错。你知道他们现在有些搞医学的人，我们中间很多人是搞医学研究的，说慢性病人啊，90%的慢性病人，他刚刚发现他有这个病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他有咳嗽啊、有感冒啊之类的东西，他有这些病是起于恐惧和惧怕，惧怕在他心里当中慢慢产生了他身体上的变化，就惧怕是一个很大的杀手。撒旦要攻击你，他兴起惧怕，让你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就活在惧怕当中，我们承认吗？我们不承认的。如果问大家，你有恐惧吗？你有惧怕吗？大家举手试试看，没有人的，不会有人说我恐惧我惧怕，但是在你的心里深处啊、哦，有人很诚实的人在你的心灵深处你惧怕，甚至有的时候你意识不到自己有这个惧怕，有怕在你的里头。你怕什么？怕胆固醇很高，怕血脂高，怕生病，你还怕什么？你还怕什么？怕你的股票怎么样会打飘？你还怕什么？怕你失去你的儿女。我知道很多的父母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恐惧啊，怕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呀，我失去他我就跳楼了，我不能活下去了，怕。有些人爱自己的配偶，怕失去他，看到自己的配偶工作上急急上升的时候急骄傲，内心又怕，怕高了我失去他怎么办，睡不着啊，有没有？怕，怕生病。你知道人有想象力的，当你身体上开始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的怕加上你的恐惧加上你的想象，就越来越惧怕了。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到医院检查的时候，这儿有个问题，马上就开始想象，一想一怕，一怕越睡不着，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我怕，我怕，有人告诉我他有恐高症，啊，上高楼的时候，他全身好像瘫痪的那种感觉，不能看。有人怕进入山洞低谷，怕；有人怕鬼，有人怕丢脸。怕丢面子，你知道华人一生就为这个面子活着，有的时候夹着尾巴要保护这个面子，怕呀，怕丢掉这个面子，太重要了，这是我安心立命的东西，不能丢掉。怕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怕，华人还有个老迷信叫本命年，是不是？那什么东西啊？你也搞不清楚，但是你怕，你怕别人。别人瞧不起你，怕跟领导讲话，怕做发言报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怕，我不发言，别人瞧不起我；我发言，我怕我讲不好，别人也瞧不起我。怕，我们生命当中充满了怕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怕你家庭会解体，怕你不成功，怕失败，怕身体崩溃。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怕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怕你经营的事业，你的 business 会崩溃，所以我们生命中充满了许多这样的惧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了惧怕，你问自己问题：为什么人会有惧怕呢？上帝造人的时候，你看看圣经里头哈。那个亚当 亚当跟上帝在伊甸园的时候，亚当怕不怕？怕不怕？他不怕。可是他犯罪以后，他怕了。他怕了。你知道该隐杀死亚伯以后，他怕不怕？有没有怕不怕？你们读圣经里面，他怕不怕？他怕。你们看看扫罗，扫罗怕老百姓啊。圣经上上帝叫他说，献祭不是你的事情，你做你的王，献祭不是你的事情。可他怕老百姓给他压力，他献祭了。大家知道吗？后来保罗这个扫罗吓得要死，是不是？你还记得耶稣有一次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，当人问他父母的时候，说这是你的孩子吗？他一切是瞎眼的吗？父母怕不敢讲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活当中充满了怕，我们怕大自然，怕地震，怕海啸，怕飞机出事情，我们怕。很多人说我上了飞机我是凭信心的，我也不知道能上去能不能下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你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我以前遇到一个老人，他一生从来不坐飞机的，无论去什么地方出差坐火车没有问题，到云南去宁愿坐一个礼拜没有问题，就是不坐飞机，他怕。其实你说我不怕，其实在飞机上你也根本不知道。其实我是不怕死的人，因为我知道我去哪儿了。可是有一次飞机去法国的时候，那个飞机在一个上空的时候往下突然一掉，我怕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下来，我怕。每个人都怕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怕大自然，怕洪水，怕海啸，怕泥石流，我们怕 SARS 沙士病流行病，我们都怕。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怕人，怕别人，怕人怎么看我，怕别人怎么陷害我。我们中间有些生活阅历的老人，我想你知道，我们人类的同胞有的时候对我们不够 nice， 我们怕的。我们还怕什么？我们怕死亡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说我不怕死的？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不怕的，你年轻的时候你想不到死亡，但是人人都怕死的。你知道斯大林吗？斯大林怕死得不得了，他怕人家毒死他，怕人家杀死他。他有八个卧室，每个卧室呢布置的像什么？就像保险柜一样，你打不开的。他怕。你知道以前法国有个皇帝叫路易十五，他对手下所有的大臣都讲，你们在我的面前你不要提死亡这个字，我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不要有任何死亡的东西出现，不要有任何东西出现提醒我死这个事实。他就像一只鸵鸟一样不想不看。你知道华人传统里头就是这个东西，华人的文化里头有一个惧怕在里头。为什么？我们忌讳死亡这个字。为什么忌讳啊？你怕，因为黄泉是不归路啊，去了就回不来了，你怕。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深处你隐藏一个东西叫惧怕。人离开上帝以后怕的，在这个茫茫宇宙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没有上帝以后我们就是个孤儿啊。你看一个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他多么的恐惧啊，你牵着他手的时候他有安全感。在这个茫茫宇宙当中，你没有神的时候，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里面有恐惧，有惧怕。为什么有惧怕？因为我们还有大脑去思考。你思考，你想到一个问题，我太有限了，很多东西我不能控制啊。你说我家后院有野草，那是我能控制的，你知道，我买一个杀草的那个药物喷一下，那个草就控制了。可是你的儿女会不会被罪所捆绑？会不会被罪所辖制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不是你能控制的，是不是？我能控制我自己的饮食，我能控制我自己的体重，啊，我知道有些人能控制，有些人不是所有都能控制的哈。我能控制我的体重，但是我根本不能控制我会不会生癌症。你知道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东西，是不是你怕？你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上从来没有隐藏说，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你所有的惧怕在一个晚上 全部的消失。圣经没有这么说。所以今天你看诗篇第五十六篇的时候，大卫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他告诉你他里头有惧怕。为什么有惧怕呢？请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圣经啊，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就翻到诗篇五十六篇啊，我们要看这些经文。大卫怕什么？你看一看怕什么。第一节第二节他怎么说？他说，神啊，求您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要把我踩在脚下。然后说，我的仇敌终日把我吞了，因此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。大卫面的惧怕是什么？请大家注意这几个字哈。第一个惧怕，许多的人来攻击他。我们生命中出现一个人跟你过不去，你也很痛苦了。如果你家里那一位跟你过不去，你也活在地狱里头，再加上你的公司、你的身边的同事又跟你过不去，更活在痛苦当中。如果一个儿女再是不孝顺，更活在恐惧当中。大卫说，许多的人来攻击我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些人终日的攻击我，要吞灭我。他不是一年出现某一刻，而是终日来攻击你。你再读第五节和第六节，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要害我，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中，等候要害我的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的惧怕不是因为有人拿刀卡在你的脖子上要砍你要杀你，有的惧怕是无形的。有人追杀大卫，可是大卫说还有一个惧怕是什么？第五节第六节怎么说？有人终日颠倒我的话。我们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？一个敌人要打倒你，他不用刀来杀你，他颠倒你的话，把你讲的话抽你当时讲话的那个上下文，他害你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那你一句过时的话来攻击你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的。我怕人，我们怕自然，我们怕我们周围的人。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他说这些人呢，聚集埋伏窥探，他等在那儿害你，抓你的把柄，你在明处他在暗处，他要害你。你怕？你知道啊，以前我遇到一个人，他是在历史运动当中爬过来的人啊，很多的政治运动他都领略过经历过。他来到美国以后，他的心中一直带着恐惧，他怕。他怕什么？他说，我过去是被审查被见死。他说，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每天都发现好像有一个无形的眼睛在看着我。他说，这次来到美国，我心中那个眼睛还在，我怕。在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陷入那种惧怕的时候，那个惧怕就像影子一样跟着你，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，好像一个东西始终缠着你，你怕。这就是大卫的经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惧怕，你想摆脱它你摆脱不了，你说惧怕请你走，你走不掉。所以我们就陷入这么一种怕和怕怕的光景当中。你怕生病，你怕失去你拥有的一切，你怕失去你的家庭，你怕。我们生命中出了问题，我们里面有一种情感叫惧怕。怎么办？圣经上说，你要追求一个成圣的过程，你的情感也要成圣。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每天被恐惧所纠缠，你不会有平安，也不会有喜乐，你不会你的生命有个健康的成长，没有的。所以大卫怎么办？圣经教导我们，大卫第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们请弟兄姐妹请注意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的。你看看诗篇第56篇他所讲的哈，第三节， 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这是一句话哈。第四节，我依靠神就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神必不惧怕，虚气自卑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再看后面看啊。第十节，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。当恐惧在纠缠我们的时候，在阻止我生命成长的时候，堵着我内在的喜乐和平安的时候，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在这儿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表达你的情感，怎么用上帝的话语来规范你的情感，在熏导你的情感，好让你的情感来成圣。说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首先向上帝承认，我怕。第一节第二节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把我吞了。他从来没有说我不怕，我不怕，不怕天不怕地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他很真诚地来到神面前，我怕。但他怕仅仅承认怕不够啊，他说我依靠神，你多英文呢，他说我惧怕的时候我信靠神，我信任神。你知道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因为认识神他信靠神。你不认识神你怎么会信任他？你都不认识我你怎么会信任我？说大卫认识神，他信靠神，他甚至心中对神有一个强烈的爱，强烈的渴慕。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他常常说，神啊，我心渴慕你如鹿渴慕溪水，他神啊，我渴慕你，我渴想你，如同在干旱疲乏之地，我渴慕你，我渴想你。大卫爱神，大卫因为爱神所以他渴想神，他认识神。如果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当中充满了惧怕，而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也不认识神，这个惧怕就像阴影一样缠着你，你心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大卫怎么认识神的？请弟兄姐妹看看一节经文哈。第十节，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句话区别在哪儿？这两句话区别在什么地方？第十节区别在什么地方？我依靠神我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。这句话的区别在哪儿？上下文，一个是说我依靠神，第二个是说我依靠耶和华。神跟耶和华有没有区别？没有区别。那这句话为什么放在这儿？为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心中有恐惧的时候，一来到神的面前，如果连神你都不认识他，你靠什么来面对你内在的恐惧？你读圣经里头哈，大卫是实在认识神的人。你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那儿怎么说？起初怎么样？神创造天地。然后在读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，那儿怎么说？起初什么？你没有读圣经哦，啊，你看看圣经，你看看圣经哈，你看看圣经，创世纪第一章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啊，第二章第四节，你们看一看来，起初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圣经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章第一节是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到第十章第二章第四节怎么说？耶和华创造天地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希伯来文里头，神这个字是一个字，耶和华又是一个字，这是上帝的两种称呼，意思不一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个神 Elohim是告诉你，神是超越万有的，创造万有的，从虚无当中创造有的这么一位神。 万有都是他造的，他比宇宙更大，因为他在万有之上，在宇宙之上，他是个超越一切的神。有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把神看得太小了，神只是教会的神，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。你的神太小了，神只住在我的心中，没错啊，住在我们的心中。神充满万有，有超越万有，就是像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天地是他造的。所以大卫明白，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没一样东西不从神而来。可这个神高高在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到了第十二章第四节说，创造天地，耶和华创造天地是这样的。那个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自由拥有的神，却又是与你立约的神，跟你建立关系的神。他爱你，他看顾你，他造你的目的是要祝福你。所以大卫明白这个真理，他说我依靠神，我依靠耶和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大卫为什么这么祷告了吗？他认识神呢、啊。你对神都不认识，你向他祷告什么？你的恐惧怎么能除走啊？你像一个，你知道那个以前我在这儿讲过哈，说到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拜这狗，说狗要抽烟，说每次祭拜这个狗的时候要给他烟抽。你向他祷告，他能除去你内在的恐惧吗？所以大卫明白，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，神又是爱我的神，所以他渴慕这个神。神啊，我是从你而来，我的一生在你之外没有什么目的，没有什么意义，你造我，让我归属你，我一生一世要敬拜你。所以他怎么说？神啊，我渴求你，我渴慕你，我在干旱疲乏之地，我渴想你。大卫爱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干旱疲乏之地，你不会想神的，你会想赶快有水就好了。可是大卫说，我在干旱疲乏之地，我渴想神。诗人用这样的语言告诉你，神在他生命当中比生命还重要，这对神的一种强烈的爱。我为什么讲这么多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恐惧是一种情感，你对付这个情感，不要有更大的情感来对付它。这个最大的情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爱。恐惧是你内在一种消极的情感，一种堕落以后产生的那种内在的不安。这种东西只有更强大的爱，这种情感来征服它，来克制它。那个时候你的惧怕被爱所击走了。有一个人，他生下来胆子很小，他就有恐高症，他怕爬高。他每次上电梯的时候，只要看到下面不能看的，一看的话两个腿就发抖，好像恨不得爬在那个电梯的底层，他怕。可是家里，他有一次他家里楼房起火了，他发现不对啊，我的女儿还在那个楼房里头啊，赶快搬来梯子啊，就爬上去了，把他女儿救下来。他惧怕呢，他惧怕呢，他惧怕哪儿去了？因为里面那种强烈的爱赶走了他内在的恐惧。我会看到一个报道，说一个老妈妈，一个妈妈，一个母亲，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动物园里去游玩。可是不小心啊，她在那个关着这个熊的那个栏杆面前，孩子在玩耍，在递东西给那个熊吃的时候，那个熊的那个手掌抓住了这个孩子。这个妈妈本来是怕老鼠的，你知道吗？她怕得要死。可看到自己的女儿被熊抓住的时候，不怕老鼠了，熊也不怕了。他跑上去，用自己的嘴巴咬这个熊的这个手掌，救了他的女儿。这是什么东西，弟兄姐妹？爱，爱是一种强烈的情感，可以驱除你内在恐惧的那种情感。这圣经上为什么讲这句话说，爱你没有什么？爱你没有惧怕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八节，如果你能在神的面前，你没有一个对神强烈的爱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惧怕要终身伴随你。所以为什么说神要让我们爱慕他， 渴求他，你渴望神、爱慕神的时候，那里头充满的是爱，这个爱把你里头的那个恐惧慢慢的挤走。你不能对说恐惧啊，请你走，走不掉的。无论你是怕生病，还怕死亡，怕别人的攻击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别的法则，让平安回到你的里头，你只有到神的面前来。主，让我爱你，让我知道你是超越万有的神，你爱我，让我爱你。爱能驱走你内在的恐惧。这个爱是什么爱？有的时候你爱人间那些爱啊，弟兄姐妹，是越爱越怕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爱你的孩子，不怕失去他；爱你的股票，你怕失去他。这个爱不能赶走你内在的恐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你所有对被造物的爱都不能赶走你里面的恐惧，可以暂时让你忘记这个恐惧。只有你对神的爱，那个爱让你里头的恐惧慢慢的消失。所以我们在座的父老弟兄姐妹，当恐惧临到你的时候，主，你加添我对你的爱，我知道你在我生命当中，你爱我，你托住我，与我同行。大卫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信靠神，我依靠神，虚气子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说，我依靠神并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句话你如果没有神的话，这句话你是不能讲的，你讲不出口的。为什么？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如果你没有神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有的时候比动物还残忍呢，他用谎言欺骗你，用有毒的食品卖给你，是个陷阱往里面钻。这就是大卫的处境。我怕人呢，但是有了神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依靠耶和华，我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，你里头对上帝的爱越来越强烈，生活当中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，但是我知道我里头惧怕就像海潮一样慢慢的退去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，大卫怎么说？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惧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怕谁呢？有些人说到教会来，我一来教会我就平安喜乐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讲太这样的话。到教会来你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，除非你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你渴望神，渴慕神，爱神，像大卫一样，在干旱疲乏之地我渴想你，那个时候你里头喜乐和平安就回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这是大卫在这儿教导我们，神通过大卫的经历告诉我们怎么除去你里面的恐惧。大卫第二个经历，感谢主，神把他放在这儿告诉我们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也读圣经哈，在第四节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然后第十节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依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当我们面对恐惧的时候，我们给自己打气，不要怕，没关系。如果你里头没有神，如果里头没有上帝的话，你知道你讲这话是空话，没有用的。你不能控制你自己，不要惧怕。所以在面对惧怕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。你知道圣经里很有意思哈，圣经里面常常讲你不要惧怕，这个词出现多少次？有人告诉我说有366次。一年多少天？上帝知道我们很软弱，上帝知道我们常常陷入各种恐惧当中，所以上帝出现了366次，说不要怕，不要惊慌，不要怕，不要惊慌。大卫爱神， 知道神的话不是一言九鼎，而是安定在天，永不摇动。他讲的话他就兑现，他讲的话有能力去兑现。所以他说，我赞美你的话。我在读这一经文的时候，我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要大卫说我赞美神就好了，为什么说我赞美你的话呢？因为你真的信靠神，你就信任上帝的话语，你抓住上帝的话语，他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为什么我们常常请弟兄姐妹背主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？如果你里头没有神的话，你说不要惧怕，没有用的。神的话在你的里头，上帝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所以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上面说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必看顾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公义的右手必扶持你。这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一个人在今天的世界当中，或者早晨或者是晚上，我们陷入那种恐惧的阴影当中。有些人是不敢进房间的，有些人是不敢关灯睡觉的，有的人是不敢跟人交往的，因为他怕，怕伤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主，你知道你爱我，让我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心中，我赞美你的话，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永不摇动的。所以当你生命当中出现这样时刻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住上帝的话语，赞美上帝的话。赞美不单单是嘴巴赞美，你心灵深处，主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话语是可贵的。你自己告诉我说，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是你的神。你把这个话语放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所以耶稣对当时的弟兄姐妹跟随他的人讲一句话说，你们不要怕那些杀你身体的人，因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。你当怕的是什么？能把你的身体和灵魂都能杀死的。那是讲什么？是讲什么？两种怕在这儿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，你不要怕他。那既能杀你身体又能杀你灵魂，你当怕他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神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怕就是不怕神。有四个字大家记得，怕怕不怕，怕怕不怕。你真的是敬畏神，记住他的话语，让他的爱来浇灌你，你心中对神一种渴慕，你那个怕就被击走了。因为圣灵在你的心中，新的生命在你的里头。你知道这为什么吗？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在这儿等我们支取，可是我们往往没有支取它。罗马书里面讲一句话说，我们所受的不是一个奴仆的心，乃是一个儿子的心。如果奴仆的心就是忍就害怕，这是罗马书上面说的，那是一个灵的心，本来原文的意思是灵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过去在亚当里头，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灵，这个灵是一个惧怕的灵，是个奴仆的灵。什么是奴仆？什么是？为什么说是奴仆的灵？我们一生活在恐惧当中啊，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，我怕死，所有人都怕死。但是圣经上说，如今怎么样？我们里面有个新的灵，那是儿子的灵，儿女的灵，是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头。所以我们到父面前来说，父啊，阿爸父啊，喊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他爱我，我知道他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没有上帝的应许，我生命当中不会出现这些风浪的，即使有这些风浪也是上帝的风浪。所以我心中平稳安静，我抓住他的话语，就是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更新你，让里头充满了一种平安和喜乐。所以第三点，大卫怎么说？大卫怎么说的？大卫说第八节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就要转身退后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讲哈。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我们一起来说来，神帮助我，是我知道的。 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种属灵的笃定，一种属灵的自信。一个信靠耶稣的人，你要谦卑，你要柔和。每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就谦卑下来。为什么？在十字架面前，你的罪完全的暴露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仰望复活的主，你仰望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，和他连在一起。你要有一种属灵的自信，叫 spiritual confidence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基督徒只有属灵的谦卑，没有属灵的笃定，你的生命当中软弱，没有刚强。大卫说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流泪，有的时候我们哀嚎，有的时候我们恐惧，大卫说神都晓得。我几次流离，圣经上说你都记述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流离啊？我心就像个浪子一样，无家可归啊，前面就是危险，这儿就是忧虑，我心没有着落啊，摇摆不定啊，六神无主啊。圣经上说我心几次流离。哎，我太太不知道，我先生也不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没有人要我，没有人管我，没有人安慰我。大卫怎么说？我几次流离，神都知道。神不是说不管你，让你怕死，不是这样的，神都知道。下面还有就是我流泪的时候，大卫怎么说？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。你每一滴眼泪，神都知道。每一个晚上你睡不着，神都知道。你心中忐忑不安，神知道。大卫下面说，我呼求神，我呼求神，我的仇敌就转身退后。耶和华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笃定？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谦卑，我们在主面前一个属灵的自信。你看约翰这个保罗怎么说？我靠着那嫁给我的。后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哇，这口气好大！靠着那嫁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保罗跟我们一样，有血有肉的人，在他里面一个属灵的笃定，在基督里头，他一个属灵的自信。主啊，你是我的依靠，你是我的帮助，耶和华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。你怕失去你的工作，你怕失去你的家庭，你怕失去你的健康，你怕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你怕死。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耶和华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心中对神有这样的一个渴慕，这样的一个爱，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，不让你活在恐惧当中。如果我们没有神在我们的里头，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希伯来书上面说啊，我们一生活的就是奴隶，是死亡的奴隶，是恐惧的奴隶。一切的恐惧，它的归根结底就得死的恐惧。大卫怕什么？因为那陷害我的人等候，圣经也就说他们等候要害我的命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驱除你生命中的恐惧，没有任何东西。我们常常活在一种幻灭当中，自欺当中。我想如果我钱够多的话，我就不担心明天失业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有很多的钱，我有生病我就可以治疗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我有很多的钱，我的儿女比较担得去坐那个 public bus school bus 去上学了，我叫我专人司机送他上学，多安全。那我们好像像这种幻想当中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的职位冠高够高，就没有个人可以开除我了。有的时候看看你的公司里头，你想想看，就那么几个人决定我要不要有工作，那几个人既不值得我尊重，也不值得我信任，可是他决定我的命运，一想就气，算了，我开始开公司拉倒。我的位置自己越来越高，没有人撼动我，我这样里面就不恐惧了。很多人就这种心态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大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 他是逃亡在外，被人追杀。那这是我们的理解，那时候他没有做王，扫罗追杀他，他装疯卖傻，他很痛了，被人家追，被人家杀，同伙不爱他，他痛苦啊，就跑到国外去，结果国外人才认识他，这就是当年杀死我们英雄歌利亚的那一位。结果怎么样？要抓他，说大卫痛苦啊，在撒母耳记上21章22章那个地方，他结果怎么办？他装傻，装疯，他在墙上乱画。我想不是用粉笔画吧，那是没有粉笔，他可能用石头在墙上到处乱画，告诉人这个神志不清，不要理他算了，对我们不是威胁。结果呢，他吐沫留在胡须上，他怕在国内怕同胞害他，在国外怕人家追杀他，他怕。在那种环境当中，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一名一文不名啊。可到后来他陷入另外一种惧怕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了，他后来成为国王以后，没有人来撼动他，因为他手下有军队，所有反抗他的人都不在话下。可是他谁也想不到啊，谁来反抗他？弟兄姐妹，他的儿子来追杀他。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啊，我钱多了很多，我就不惧怕了，我的位置很高，我就不惧怕了。可大卫是王啊，他怕什么？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亲生的儿子会追杀他。我们中间有好多这样的家庭嘛，是不是？家业很大，钱不成问题，地位不成问题，可他做梦没有想到他家里面起火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不要陷入一种虚假的自欺的这么一种状况当中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也是帮助我的，我知道，我以为自己能控制自己，是在某种状况下我差不多，可是很多的时候我连我儿子我都控制不了，我的儿女我都控制不了，我心中恐惧啊。就大卫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有一个笃定，一个属灵在基督里头一个属灵的自信，神帮助我的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最后大卫讲一句话，我知道这对我们来说很难，大卫12节13节上面，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的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，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吗？最后一句话，在生命光中行在神的面前，大家一起读哈，在生命光中行在神前。大家圣灵感动我们，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。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光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可能是在旷野当中，在山洞里头，正在被敌人追杀的时候，哪有光啊？在他信心的眼睛看到，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不是在黑暗当中，我在生命的光中，我行在耶和华的面前。什么叫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什么叫信心？信心就是看见那看不见的实在，这叫信心。大卫看到我一生是在光中，在神的面前走路，我起立，我站卧，我流亡，我在宫中，都在耶和华的面前。他在宫中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是活在上帝的面前，所以他不敢放肆，他说耶和华你是王。现在这些做皇帝的做王的，他不活在神的面前，他因为他自己就是王，他有权利他就放肆。可大卫怎么说？我活在耶和华你是王， You are the king。 因为他活在神的面前，所以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，在恐惧面前，他的恐惧慢慢消失了。为什么？我一生没有活在黑暗当中，我一生都活在神的光中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里头你是在光中，在神的面前，你在你家里烧饭的时候，你是在神的光中，在神的面前，你在你公司的时候有人兴起来反对你，你是在光中，在神的面前，即使你在吵架的时候，悲观的时候，忧伤的时候，恐惧的时候，神也在你的面前， 因神行在神的光中，神的面前，这是一个属灵的 reality。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在主面前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我们一生活在愁苦当中，生病了我又不知道我能活多少天呢，是不是马上觉得末日快降临了？我们活在神的光中，活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工作，不是天地末日到了，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光中，我几次流离神都记述，我的每滴眼泪神都装在皮带里头，我知道神是我的神，对付死亡，对付恐惧。大家想一想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他现在甘愿要死了，他定义要死了，你现在告诉他说你的股票已经跌到零了，他怕不怕？他怕不怕？他不怕的。这个人他要死了，他愿意死了，你跟他说别人也不会攻击你啊，得骂你啊，他怕不怕？他不怕的。他自己的运要死了，你说明天就是地球最后的一天，他怕不怕？不怕的。当你第一要死，准备要死的时候，惧怕全都没有了。这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活生活死都是主的人，我愿意为主去死。当你的心智成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没有惧怕再来辖制你。有的时候我要控制我自己的生命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，越抓越怕，越抓越怕。我做个传道人，我有怕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比你们刚强，我也怕，怕孩子出事，怕自己的身体崩溃，甚至有的时候我怕所讲的道讲歪了，将来站在上帝面前受上帝的审判，你有这样的惧怕是不是？但是当我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向上帝陈述我内在恐惧的时候，上帝的爱淹没了我，一切的怕都是死的怕。我说主啊，我死我是见到你的面，因为你爱我，即使我走了，我知道后面所有的事情主你会安排，因为你是爱我的神。一根麻雀掉在地上你都知道，一根头发掉在地上你都知道，难道就是我走到以后这些事情你就不管不问了吗？你会的。当你有这个心智活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的恐惧慢慢的消失了。一句话，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不爱主，不跟从主，到教会来你照样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你爱主，你跟从主，敬拜主，记住他的话语，有个属灵的自信，在基督里的这个自信，活在神的光中，你的惧怕慢慢就消失了。你活在光中，活在平安当中，活在喜乐当中。大卫说，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愿神祝福他的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晓得在你之外我们真的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我们会活在恐惧的阴影当中，恐惧的黑暗里头，怕人，怕自然灾害，怕死亡。但是当我们知道一生都活在你的光中，活在生命的光中，活在你的面前，当我们心中被你大爱所充满的时候，当你圣灵在我们里头触摸我们，让我们里头直接的爱你的时候，祝我们里头平安喜乐就回来了。因为圣灵你在我们的里头，平安喜乐是圣灵的果子。主，巴不得你的灵今天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除去我们里面恐惧的灵，就把喜乐平安放在我们的里头，你自己住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一生信靠你，仰望你。我们几次流离你都记住，我们几滴眼泪你都收在你的皮带当中。你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，耶和华帮助我 我必不惧怕。主，我把我们中间生病的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杨红姐妹、老怀燕姐妹、负担姐妹、于老妈妈、郑少军老妈妈、胡老伯伯，还有杜妈妈，都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啊，让他们的心渴慕你，仰望你，让你的平安和喜乐充满他们，你的灵充满他们。我们在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你把这种属灵的笃定放在我们里头，在基督里的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活着不再是一个恐惧的灵仍旧害怕，而是一个儿女的心到你面前来说，阿爸父啊，你都晓得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信靠你，你是我的神，你帮助我是我所知道的，我称颂你的名。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